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八位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决议案，声援中国民众退党；联合国第66届高级别会议，纽约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景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相关报道。
9月23日，连续五任美国密西根州国会议员塞迪斯·麦考特等八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联名提出众议院第416号决议案，谴责中共歧视、骚扰、监禁、酷刑折磨、处决良心犯，声援1亿中国民众脱离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运动，敦促美国政府在与中共官员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中提出中国良心犯的问题，对退党运动以及退党人士表示支持，声援他们在中国寻求宗教自由和自由民主政府的和平努力。目前此项决议案已送交国务院、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9月19日到27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第66届高级别会议，各国首脑云集在此。自19日第一天起，法轮功学员就在联合国大厦前的公园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状况，共同制止已经长达12年的中共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峰会的第二天，法轮功学员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以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来自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张连英和贾雅辉也讲述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的经历。9月23日，前来参加联合国系列峰会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来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地点，献给学员一束鲜花，并发表讲话声援法轮功。9月26日上午，法轮功学员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中共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站在正义的一边，共同制止这场还在继续的残酷迫害。
加拿大皇家医学院主办的世界医师和外科医生年会于9月22日至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召开。在14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医生下榻的酒店和会议中心外，一条醒目的标语令许多医生了解到一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在震惊的同时，他们表示要将这件事情带回他们的国家去，要让人们知道，请帮助制止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这是9月24日来自蒙特利尔和魁北克的法轮功学员向与会者的呼吁，希望全世界人了解这件事情，不 不要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参与到中共干的这种灭绝人性的事情中去，并请帮助制止这样的事情发生。
9月2日至23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德国的大学名城弗莱堡首次举办。画展揭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令市民震惊。作品中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学员的境界，感动了很多人。而高超的艺术作品也给画家、艺术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本地画家感慨地说，我们的城市这么富饶美丽，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然而富足的生活、表面的浮华使人们忽略了很多事情。这个画展的到来带给人们这些珍贵的信息，这太重要了。一位资深的退休法官说，画展使我内心深处受到了震撼，以前知道文革时代人民被迫害得很厉害，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残酷的迫害发生。
9月24日，在德国慕尼黑的马林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并声援一亿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正值慕尼黑举办举世闻名的啤酒节，很多德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到马林广场观光，观看了揭露中共如何残害中国民众和过去12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图片资料后，人们纷纷签名谴责中共的暴行。很多中国大陆人士观看图片和资料，有的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相关组织。
9月26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区会计事务所大楼里，50多名来自广东省的商务代表、中共大使馆人员与维也纳商务局等机构在此举办经济研讨会。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利用这次机会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并呼吁人们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残酷迫害。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黑龙江省富锦市法轮功学员李少铁和张宝琴在城西9月13日晚被上街机派出所绑架，不知道警察以何种酷刑迫害导致李少铁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可警察却无视两位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安危，强行将他们送到富锦看守所。至今为止，他们已连续七天没有进食进水了，生命垂危。李少铁年近九旬的母亲、妻子及亲友多次找到富锦市公安局局长要人，他们不是避而不见、推脱、搪塞、欺骗，就是对李少铁的老母亲恐吓和威胁。老人不得不站在公安局门前举牌向父老乡亲们呼吁。
河北保定涞水县农村法轮功学员奎凤兰现年57岁，2007年8月被中共恶警绑架后遭非法判刑5年，2008年被关进河北女子监狱，因坚持信仰多次被女子监狱酷刑迫害，现在生命垂危。2008年奎凤兰因坚持练功被女子监狱二监区恶警指使犯人将双手双脚长期捆绑，并由一个心理变态的刑事犯看管，稍有不顺其意，该刑事犯就对奎凤兰拳打脚踢，使奎凤兰精神受到极大损害。
黑龙江佳木斯法轮功学员马春丽现已被哈尔滨戒毒劳教所迫害致残，并长期严重吐血。9月11日，马春丽的亲人去看望她，此时马春丽已经极度消瘦，脸色苍白，她双手拄拐，一条腿已经严重萎缩，腿细小的根本就够不着地，另一条腿也开始萎缩，只能用脚尖轻轻地点地，走路根本就借不上力。他双腿垂荡着，架着双拐向前挪动，每挪动一步脸上都很痛苦吃力。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河北保定610近期给各派出所分派指标绑架法轮功学员，截至9月25日已知有2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有的被关押在拘留所，有的被关入洗脑班强行洗脑，其中5人被非法劳教。
9月19日，保定法轮功学员孔红云被高新区贤台乡派出所警察劫走，13岁的女儿在邻居奶奶的陪伴下四处打听。孔红云70多岁的老母亲从外地赶来，和孙女一起到贤台乡政府要人，才知人在保定市拘留所。 孔红云曾是一名护士，因修炼法轮功多次遭迫害。2008年3月，他在保定市棉纺厂开诊所时，被一棉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判刑三年。这次遭绑架是他出狱回家刚半年多。
从6月至8月5日，重庆市南岩区中共人员在南地山庄办洗脑班，共绑架28名法轮功学员。中共对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的帮教每天重金酬劳，据说重庆市拨给各区县专办洗脑班，每个洗脑班是100万。重庆南岸区广阳镇610人员周西兰惯用两面三刀挑拨离间手段，如他对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说，在家的法轮功学员将你们所办的事情都说了出来，你赶快承认，减轻迫害。而告诉在家的法轮功学员说，被迫害的学员将你们都出卖了，妄图造成部分法轮功学员心不稳，上圈套。
65岁的香港籍法轮功学员李耀华女士，于2009年6月被上海市徐汇区610绑架至今，已两年有余。在被关押期间，李耀华旧病复发，病情恶化，开庭时已无法站立，发展到坐骨神经和颈椎病，进食出现呕吐，血压上升，心绞痛，于2010年3月初被送往世间医院急救。李耀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儿子张铁渊曾数次打电话给公诉人徐振辉，要求保外就医，徐振辉却说医院说了不算。李耀华91岁的老父亲也数度向公检法要求取保候审，均未过。后李耀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送往上海市松江女子监狱。
9月5日上午9点30分，黑龙江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栾秀元、戴丽霞，在家属跟踪追问下，向阳区法院刑庭庭长才不得不告知家属具体开庭时间。虽然是提前三天告知的，可其中却包括两天休息日，家属再聘请律师已没有提前递交手续，会见当事人和阅卷的时间了，只得被迫等到开庭当早到看守所直接递交手续。而向阳区法院刑庭庭长宋涛却再次以流氓手段将律师拒于庭外。
本周522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36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三退小故事，默念干啥就大声说。今年过年期间，辽宁沈阳市里的街道边都摆满了对联，还有鞭炮摊，很热闹。当我经过时，业主们都迎上来主动打招呼，介绍商品。我想这正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每天都到那里街上讲，直到正月十五鞭炮摊撤了，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大多诚恳地接受。腊月29的那天晚上，我给一个卖鞭炮的人讲真相，告诉他默念法轮大法好。他突然大声说，默念干啥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共产党烦人，共产党最坏，天灭中共。他起了个吉祥的名字，散退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的故事。
丈夫升职记。一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我丈夫任职的地方有两个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警察绑架，心里很难过。我想让丈夫利用职务救他们，又不知他什么态度。他虽然不反对我修炼，可是让他去救大法弟子，对他来说面对的也如同生死的考验。再说他只是个副职。我犹豫了两天，心里一直放不下。第三天我不再犹豫，拿起电话告诉丈夫，你们那里抓了两个人，你找找主管人放了他们，都是好人又不做坏事。我修炼这么多年，我说的什么丈夫很明白，我听出来他态度不好，我知道他很为难也很害怕，但他没有拒绝。 当我见到丈夫的时候，我问他，我说的事儿办了吧？他说，我打招呼了，他们同意放人。听了丈夫的话，我轻松了，一边陪着他看电视，一边聊天。他说，最近要动干部，担心自己没希望。我说，放心，你做了这么大一件好事儿，救的是两个大法弟子，不提你提谁，这样好事办了，就最有福德，有资格。丈夫听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同意放人，我没有再关注，不知道放了没有，我回去以后再问问。第二次见到丈夫，我问他，那两人放了吧？他高兴地说，幸亏我又问了问，第一次没放，说这两人不写什么保证书。我生气了，大声说，写什么保证书？你先给我写个保证书。他们看见我发脾气，吓得赶快放了人。我夸奖他够勇敢，他很自得，那是。然后又神秘地说，放了那两人后，我做了一个梦，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条金光大道，我走了上去。以前也梦到过那条大道，但是封闭的，走不过去。我说，这是大法师父在鼓励你啊。第二天早晨，丈夫起床后兴奋地对我说，我昨晚又做了一个梦，在你老家的湖里，有人捕了两条大鱼，一个2000斤，一个6000斤，都被我买下来孝敬父母了，看来要托你的福。果然过了不久，丈夫被推荐升一级，过了几天公布结果，丈夫榜上有名。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不到半年时间，丈夫又升一级，职位显赫，提职的条件几乎是按丈夫量身。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丈夫的两个同事甲和乙各方面都符合条件，而且他们的父亲都曾任我们当地的要职。丈夫说他们一定能成，我说不一定，大事儿是天定的，提谁不一定是人的想法。他不相信，我说咱们拭目以待。甲的父亲任职期间因为迫害法轮功上了恶人榜，结果公布，甲和乙都没戏。甲当时的确被提名，但不知何种原因最终给拿掉了，气得他父亲找到领导大闹一场。经过这件事，丈夫更佩服大法弟子了，也更敬重师父和大法，并时时提醒我法正念。
看神韵节目身心受益。在山东某镇集贸市场上，一位做小生意的摊主叫大芬，是神韵艺术团节目的忠实观众。2010年神韵光盘来得晚了点，过了大年他就跟我要更新的神韵光盘，说央视的晚会叫人恶心，就盼神韵了。神韵光盘来了，我赶集送给他时，他接过光盘很高兴。我见他旁边新来了一位临时摆摊的男士摊主，约60岁，就问他要不要神韵。他说俺家没有机子，不能放。大芬对那摊主说，哎呀老大哥，这么好的节目你捞不着看，太亏了。这个节目不光好看，看了还能治病呢。俺姐的头疼病就是看上年的神韵看好的。接着大芬就讲了他姐姐看神韵神经性头疼痊愈的经过。他姐姐以前患有严重的顽固性神经性头疼，一犯病痛起来恨不得撞墙，吃了不知多少中西药也没治好，生点气上点火着点急什么的就犯了。痛起时只能吃止疼药止疼，平时就是不犯病，头里也是成天浑浆浆的不清亮，发晕，头上好像顶着大石头发沉，睡觉也不好，做噩梦失眠。2009年的神韵会节目大芬看完后就送光盘给他姐姐看，他姐当天晚上就放开了，没想到看了不大时候就困了，依在沙发上就迷糊过去了，迷糊一会儿再睁眼看一会儿，就这样2个多小时的节目他看了没一半，大部分时间都在迷糊睡觉。他很奇怪，怎么今天这么困，这么好看的节目看不成，就只好关了机上炕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姐觉得多少年没睡一宿这么好的觉了，睡得很沉很香，也没做梦，头里也清亮多了，也不那么沉了，心想嗨，是不是看那节目看的呀。于是第二天晚上又看，还是困，但好了一点，看完了夜里还睡得好。就这样每天看一遍，直到看了3-4遍后再看不困了，不知看了多少遍，那个顽固性的神经性头痛的毛病竟然不知不觉地好了。 所有的头昏、头晕、头沉、噩梦等症状全部消失了，至今快一年了，再没犯病，彻底好了。大芬对那位男摊主说，老大哥呀，买个机子花不了几个钱，快去买个机子看看吧。我说的看好了病，你就是不信的话，可这么好看的节目不看也挺亏的呀。大芬妹妹这番话说动了那位男摊主，也向我要光盘，说我叫俺儿在电脑上放着看。当时在大芬的询问下，我还简单讲了为什么看神韵能好病的道理。我说咱的神韵播放时有很强的正的能量场，由于他姐神经上有病，所以去病时神经就会出现麻醉状态，特别困，困时就是在去病，困得很舒服。没病的人看神韵也会感到神清气爽，身体轻快，睡觉好，吃饭香，他完全认同。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9月15日至17日，波兰第34届秋季健康博览会在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市文化中心开幕，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展，许多人前来展问咨询，索取资料，学习功法的有缘人一批接一批，比往年的多，还有不少人从较远的城市专程赶来寻找法轮大法。有500多人签名表示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一位女士从560公里外靠近德国的城市世界清专程来到卡托维兹健康博览会，气喘吁吁地找到五楼法轮功交工点，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可找到你们了，去年我在这里看过功法的介绍，我知道这是非常好的功法，可回家后那个传单却丢了，我不知道在哪里才能找到你们，我为此足足等了一年。他紧紧地捧着最后一本转法轮书，喃喃自语，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9月25日，意大利的佩鲁加阿西西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佩鲁加阿西西和平步行活动，大约有10万名步行者参加了此次活动。意大利的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展现给从全国各个角落赶来参加活动的人们。
第60届尼亚加拉葡萄酒节9月24日在圣卡瑟琳举行盛大游行，尼亚加拉葡萄和葡萄酒节的活动已五次被列为北美100项顶级活动之一，并被列为安省年度文化活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多伦多天国乐团从06年开始就应邀参加此游行，今天受到沿途观众的再次欢迎。
9月16日至18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云顶举办了一年一度的集体学法，大约有数百名学员前来参与，大家一起学法，互相交流，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清晨，学员还进行了集体练功，大家也非常珍惜这次集体学法交流环境。
9月20日，部分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韩国驻多伦多领馆前集会，呼吁韩国政府正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要屈从中共压力，停止遣返在韩国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多伦多法轮大法协会副会长齐普卡向韩国驻多伦多领事馆递交了一封给韩国总统李明博的信，敦促李明博停止遣返法轮功学员，加强与当地法轮大法协会的联系，实施支持法轮功难民的政策。
9月24日星期六，芬兰法轮功学员在火车站开始了每周六固定的讲真相活动，觉醒的人们纷纷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和对中共的愤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子时的文章《通宵抄法之后快速破网》。自9月13号发送完同修们的第八届大陆法会交流稿后，再上明慧网就找不到服务器了。虽然加大发正念，加紧学法，认真向内找，做好三件事，参加学法小组，找多个同修切磋，甚至拿来同修下载好的新版自由门 U 盘，可还是无法显示网页。在我十分焦急的时候，我想起师父的一段法，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见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修炼这么多年，我深知只有法能破一切邪恶，只有师父能排解一切阻力，于是什么也不想了，就是静心学法。我打开电脑，开始学习师父的最新讲法，什么是大法弟子。可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受不了了，因为大法弟子一学法，他们就在被消灭之中，所以倾尽一切力量来干扰，让我刚看两行就困得睁不开眼，只要眼睛闭上哪怕一秒钟，就会进入做梦状态，比思想溜号还要严重10倍。这么大的干扰怎么学法啊？总不能学两行就发一回正念。我想抄法吧，肯定不会再困了。抄的过程手脑眼心并用，不但睡不过去，而且字字先入眼再入心，这个办法很好啊。就这样从晚上8点一直抄到第二天凌晨5点多，用了近10个小时，25页信纸16开的，把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字不差的工工整整的抄完。当我写完最后一个字，就想到房顶去发正念。上到房顶，望着满天大大小小的星斗，望着笼罩在清晨淡幕中的村庄，望着四邻枣树石榴树上熟红了的果实，想着还在酣睡不醒不明真相的世人，想着黎明前的黑夜正慢慢的消失，晨曦小阳将很快来临，想着怎样在收获的季节多收救众生，不由心中万分感慨，感觉重任千斤，使命如天。站在高高的房顶，我除了用正念善念唤醒沉睡中的世人，还专门针对迫害大法封锁明慧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请尽全力清除，然后又参加全球大法弟子晨6点的发正念除邪恶大战。虽然一夜没睡，但感觉精神百倍，神清气爽，此种妙感无法形容。从房顶下去后，赶紧打开自由门，奇迹出现了，动态网很快就打开了，又抓紧下载了明慧每日文章，一切都很顺利。此时此刻，只有对伟大师尊的感恩，只有对大法更加坚信。我顺便讲几个抄法学法中的体会。第一，熬通宵无困意。抄了一夜，不但没有困意，而且越抄越精神，甚至还想抄一遍另一篇新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因为尝到了抄法学法的甜头和益处，所以还想继续抄下去。换成一个常人，哪有熬通宵不困的？还有在抄法中，当看到师父讲的，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见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我就感到抄法像回到了刚刚进入修炼的当初。那时的经文打印的很少，协调人甚至只从很远的外地带回仅有的一篇打印好的经文，大家每个人都得手抄，不管多长的经文，都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 我写字比较快，每次都帮许多老年同修抄写，一点也不嫌麻烦。正是因为自己亲手抄写的，才格外珍惜。不像现在，师父心经文一下来，很快就能拿到打印好的。因为得之于易，所以慢慢的就开始不珍惜。这也许就是学法犯困的其中一个因素吧。现在写文章也是用键盘打字，所以很少拿起笔写，慢慢的有些字都不会写了，这在抄法中就有所体现。是科技变异了人类，人变懒了，变松散了，变得精神麻木了。第二，午夜发正念格外清醒。当我正抄写的起劲儿，忽然在寂静的午夜手机响了一下，我意识到该发正念了。我看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显示，正好到点了，就盘腿打坐开始发正念。令我惊奇的是，这是我发正念最清醒、威力最大的一次，念力集中，没有溜号，打出神通，直冲云霄，横扫宇宙。天幕中看到邪恶吓得屁滚尿流，哆哆嗦嗦，其中一个小鬼害怕地说，好厉害呀，头晕得要爆炸，要开花。第三，每天少睡一会儿觉，多学一会儿法。师父这次讲法有许多地方讲得很明，预示着正法进程突飞猛进，天象大变，对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使命也越来越艰巨。这次利用抄法的形式来学法，彻底解体了邪恶想利用困魔干扰我学法的险恶用心，同时也打破了邪恶想利用封锁明慧网来隔断大法弟子整体交流提高，阻止真相资料传播的伎俩。还有在抄法学法中，心性不断升华，正念不断加强。有和我一样学法犯困的同修，不妨也拿起笔抄写师父讲法。其实我们每天晚上少睡一会儿觉，多学一会儿法，并不是举步艰难的事，就看自己是否下决心迈出这一步。当阻碍我们学法的高墙被正念正信推倒之后，就会豁然洞天，柳暗花明，大法的神奇就会自然展现。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尊重生命。这个题目对我来说似乎有点太重，但这是一个很久以来一直的想法和感受，今天试着把它谈出来。我看到有的同修把法轮图形当作自己的电脑桌面，我当时吃惊又不吃惊，因为现实中发现在中国大陆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敬重、尊重，敬仰是什么具体的表现形式，也就更无从知道了。本能的就是好的东西一定要为我所用，法轮图形好啊，有威力还好看，所以就拿来给自己当桌面了。还发现有同修帮助其他同修购买耗材等，同修说很辛苦，自己也觉得很辛苦，所以理所当然的就是家事和大法弟子正师法的事不分彼此，因为我给你购买耗材，我给你如何如何，那我现在家里有事，或者是本该修炼中自己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求你帮助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个时候可能是忘记了修炼，本来应该暴露向内找和放弃一些执着的机会，可是却被常人的礼尚往来的做法代替和冲淡了，在这件事上没有从修炼这条路走。再有就是觉得你有能力啊，你有这个有那个，这样那样啊，那也一定得为我所用，因为我是在为正实法考虑嘛，背后为自己做事方便或者其他更复杂的心掩盖在表面理由之下，好像对方有什么想法，生命是什么状态都不需要考虑。我遇到的一个事情是，我为一位同修半年之内装了6次系统， 之后他看其他同修的系统有点不同，便请那位同修又装了不同的，使用起来觉得不如我装的那个方便，又来找我。我就说，如果你上不去明慧网了，我再给你装，不然的话我真是头大了。这个系统如果哪里不对，你还是找给你装系统的同修吧。很久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如何学会拒绝，还得拒绝的对，就是说不能把正实法该做的事情拒绝掉了，那就事与愿违了。再有，我发现很多时候同修们相识并不都是互相促进精进，都在法中尽自己的力量，而是图真方便呢。我和同修说，大法弟子都是很了不起的生命，不是用起来方便的，是应该被尊重的。但是似乎没有人会想一想尊重是什么。我认识一位同修，在和其他同修发生争执的时候，说你用真善忍说话，我理解就是常人互相之间类比天打雷劈之类的发誓。我震惊极了，当时就说，你说什么呢？但是我知道对方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严重的事情，他确实很努力地在做着三件事，但在这些问题上的观念却没有改变。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是一些文章中说过去的夫妻相敬如宾，我应该说是间接性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宇宙生命各有不同，都是独立自主，但是一定符合所在层次法的生命。夫妻以及所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古代的很多实例都很有启发，那是神传给人，也是定给人正常的生活状态，那是真实的互相尊重，从思想到言行的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是表面上的客气客套。而当我们今天看古人的那些故事，很多人也真的是当成故事看了，并不再认为那是人正常应有的状态。还有比如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理解夫妻生活是人类繁衍后代的正常方式，而现代人的夫妻生活是为了欲望而欲望，并非神给人的正常生儿育女的状态。我和丈夫开始说起相敬如宾的话题时，那已经是我想了很久的一个问题了。他很惊讶地看着我，如何能真的从一点一滴做起，完全同化法，而不是邪党文化中的生命之间互相随意的伤害，觉着不是外人不需要客气。我觉得客气是现代人的形容，那应该是生命本来有的相互尊重的正常状态。因为法造就的生命，从生命最微观一直到人类最表面，都应该是符合所在层次的法的标准的。而现代人不信神，占有欲、支配欲等都太强烈，总是以自己的意愿为出发点，以各种借口想方设法满足自己，按自己的想法行事，而不是按照法造就的生命原本各自的轨迹在社会中发生着联系和关系。所以现代人可以在人前一样背后一样，对家里人、夫妻、子女或者自己有权利支配的人根本就不讲什么礼貌，为别人着想也很难，或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就是说情中自私的东西被放大到极点了，只要有可能，那就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支配，一切以我为中心。现代人自私和情的各种表现方式真是泛滥成灾了，所以现代人大都不会也不懂得尊重生命了，更谈不上敬法。修炼这么多年，我越来越觉得真是满天都是眼睛，也就是不自觉的敬畏的一种感受。所以在家里着装言行也不会很随意。记得有一次练进攻的时候，我脑子似乎是想着如何挽回和家人的感情之类的，不能自拔，脑子一度走神很厉害，突然间一句很急促的话不自觉地说出来，我是神呢。我立刻清醒过来，慢慢随着修炼的深入，觉得生命之间互相尊重的状态真是轻松，那些变异的败坏的东西真是包袱，拖着他们真累。其实说这些也都是我自己在修炼中对自己的体察，然后在法中一点点的抑制和归正。今天大法弟子就是在这样一个极其复杂被旧势力有意搞成的这样一个社会里修炼自己，救度众生。所以在法中首先让自己清醒归正自己， 而不是随着常人社会的潮流随波逐流。这的确是很难，可这也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生命最大的荣耀和幸福吧。因为我们有师父，我们和师父正法时期同在。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治病问题谈做好三件事。师父在《转法轮治病问题》一节中讲，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这使我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应该做的三件事，也如师父在治病问题中讲的理一样，只有完全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才是具备了治病的功能，否则不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还可能起阻碍作用。比如在发正念清除邪恶时，我们心态纯净，念力集中，就开启了从法中修出来的佛法神通。我们发出的正念，打出的每一种神通，都是清除邪魔的各种功能。可是，如果我们的念头不纯，就相当于不具备清除邪魔的功能，发出的念就起不到应有的正面作用，可能还起负面作用，甚至招惹迫害。师父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们再来说学法，我们能静心学法时，就是在清理各种干扰因素。学法的本身就是一个正法的过程。当我们完全融于法中时，我们身体打出去的都是正的能量，都是佛法神通，就如同具备了治病的功能。法的因素就会清理一切干扰因素。反之，如果我们不能静心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思想溜号时，打出去的能量就不具备清理周围一切干扰因素的功能，周围的灵体和各种思想业就会疯狂地干扰我们。讲真相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以最大的慈悲心去对待众生，打出的正的能量就会销毁一切阻碍世人得救的败物，就会解开众生的心结，开启众生尘封已久的善良本性，众生就会得救。反之，讲真相时，我们只是浮浅的做，没有慈悲心，发出的能量就不具备解体阻碍世人得救的拜物，就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就很难达到救度众生的效果，就很难使众生得救。只有以最大的善念对待众生，才能真正把人救了。衷心的体会是，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无论是学法、发正念、讲真相，都必须用心去做。只有用心去做，才能做好三件事，才能跟上正法进程，圆融师父所要的。不做肯定是浪费时间，只做而不用心，或心不在救人，也是一种浪费时间。
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难得的文章，才能真正救得了别人。我是1999年720之前得法的，也可算得上是老弟子了。在这13年的修炼中有苦有乐，苦的是在修炼中遇到矛盾时过不去心性关，向外看愤愤不平痛苦，乐的是向内找后师父加持，在法中心性升华的美妙舒服。在家中丈夫非常支持我修大法，我原来身体状况很差，性格暴躁， 修大法后，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邻里乡亲，都说我修大法后性格跟变了个人似的，身体也真是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正常上班工作，家中其乐融融。720之后一直参与救人的各个项目，当活多的时候，下班回家就先想到那些正式大法的事还没做完，不能耽误救人的事，吃完饭就先干活去了，时间一长忽视了学法，在与同修配合上产生了矛盾，在矛盾产生后没能向内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当时都是用人心看待所发生的一切，愤愤不平，心想哪件事不都是我在无偿的为你们付出，到头来还这样对待我，真是越想越生气，法也学不进去了。同修和我交流时，我说反正我也啥事都没耽误，由于没在法上修，给整个配合造成很大损失，由于修炼状态不好，家庭矛盾也接踵而来，只要下班回家与丈夫见面就是大吵，也根本没做到忍。一次给同修修机器，夜里10点多钟回家，一进门丈夫便拳脚相加，把我打出门外，无奈我只好流落街头，坐在马路沿上落泪，想了很多，可是我有一念，就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离开大法，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用各种方式点悟我，拽着我。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一座高山上非常快地向山下滑去，醒来后我真的害怕了，我坐起来镇静了一会儿，就想我是怎么了，原来修得好好的环境这搞得一塌糊涂，这还像个修炼人吗？怎么能证实大法？这不是在给大法抹黑吗？从此我冷静下来了，这时师父的法就打到我脑子里来了，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你那一瞬间能想起来，你就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这一关就能过去，转法轮。就在这关键时刻，师父的讲法再精进发表了。师父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不把眼睛盯在他们那儿，都放在自己这儿，怎么样配合好，做好，完成好自己该做的，再精进。我反复学习这段讲法悟道，我虽然救人的事没少做，可是没修自己呀，那有什么用？活干得再多都是用人心在做，愤愤不平的在做，救人的力度能有多大？我落泪了，心想，师父啊，师父，您真是大慈大悲，让我这个糊涂这么长时间的弟子清醒过来了。从此后我听师父的话，虽然不能每件事都能做好，但我能遇事做到冷静，不忘前腔，想到自己是练功人，也不光做事了，每天在学法上下功夫，有时读完一页思想已先溜号，不知读的是啥，我就把这一页用心的再重读一遍，控制自己学法，不求数量求质量。我给自己制定计划，上班有空闲时间就用 MP3 听明慧周刊、九评共产党等，下班吃完饭学法干活，完成自己在救人项目中所承担的，然后练功发正念，发完12点正念睡觉，又和同修组建个学法点，有机会就讲真相劝三退。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丈夫一改常态，变得说话和气了，有时也会反复，一进门就不高兴，脸色很难看，我心想这回我可不会再上当了，我不会被你带动吵架了。果然丈夫的语气变了，正常的说话了，真是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只要在法上修就真的能守住心性。现在庆幸的是丈夫也开始看大法书了，转法轮也看过几遍了，有时到星期日还催促我快点收拾，说咱俩好学一会儿法，真是修内而安外。精进要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努力做好协调人。我是1994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一直是做辅导员、协调人、技术人员。现在回首往事，真是惊心动魄，不知吃了多少苦，不知过了多少关，不知升华了多少次，完全能写一部长篇小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现在只想总结一下我悟到的当前紧迫的问题。一，必须学好法。我给自己规定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外加2个小时的经文。说来惭愧，我现在只能保证每天一讲转法轮，2个小时的学经文经常保证不了。虽然我每天没有常人的工作，但修机器设备、购买耗材工作量极大。二，发正念4个整点全球同步，千万别耽误，平时尽量要多发，可能各地还有自己的任务，自定的时间，要尽量配合。我们地区我觉得有1/3的人至今不怎么会发正念，希望多看看师父关于发正念的经文和学员的文章，多体悟，多思考，学员之间要多切磋。发正念时见悟的同修注意力比较专注，看不见的同修容易走神，尽量做到对外界声音听而不闻。三，整体配合很重要，配合好的地区力量很大，环境很好的被震过来了，配合不好的地区邪恶还很猖獗，学员隔阂很大，大法弟子之间有矛盾是正常的，关键是矛盾双方要向内找，快点升华提高，省得给师父找麻烦，而且耽误救度众生，也要多发正念清除干扰。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妒忌心比较强，根基都很好，王很多，历史上的恩怨很多，这就使在配合上有难度，但我们必须配合好，师父的循循教导不能不放在心上。协调人要对每一个学员都亲，实际是慈悲。对给自己难堪的同修要明白，这是修炼提高的机会，要向内修自己，最后达到自然由心的清慈悲。要想让学员配合你，你首先要配合学员，要想和学员之间消除心与心之间的间隔，你首先要由心的理解别人，善待别人，靠命令强制是不行的，要用慈悲。埋怨别人是拔苗助长，不起好作用，不如向内找是万能的钥匙，修内才能安外。四，听到别人夸你了不用高兴，过一会儿可能有人要批你了，听到有人批评你要向内找，要高兴，因为你又要提高了。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信师信法成功营救同修的经历。近期我和同修在晚间贴不干胶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恶意构陷，我顺利走脱出来后，我马上联系找到其他同修，让大家发正念加持同修闯出派出所。当时没有通知遭绑架的同修家人去要人，怕泄露同修的姓名，结果耽误了营救同修的最佳时间。刚开始不敢确定被绑架的同修能不能正念闯出来，4-5个小时后仍然没见同修出来，然后才通知他的家人去要人，但那时被绑架的同修已被送拘留所了。我们把这件事很快通知给了当地同修，有的同修先想办法和被绑架的同修见面，让他向内找自己，人心去了，咱们外面同修正念加持，家人要人，人就出来了。有的同修说，就是要人，不管被绑架的同修什么状态，都没有被迫害的理由。被绑架的同修的家人也做得很好。被绑架同修的姐姐知道大法好，而且说一定要把妹妹要回来， 在要人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他和家人说，你什么事愁得不知咋办的时候，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一下有思路了，知道该咋办了。被绑架的同修的哥哥认为胳膊拧不过大腿，要把你抓起来咋办，指同修姐姐。同修的姐姐说，那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求师父。我听了很震撼，同修家人这么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真值得人反思啊。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恶人使用伎俩，说让家人写情况说明，让被绑架的同修出来，家人得监督转化同修。家人救人心切，只想人出来就行，险些中了邪恶的圈套。同修及时帮家人指出，不配合邪恶，不上圈套，就是要人。家人期间也动了花钱找关系的念头，同修们也一再叮嘱不能花钱。后来同修家人悟道，不是常人能办的事，只有求师父。紧接着有人说，认识社会上黑道的，找不找他帮忙。被绑架的同修姐姐说，停止一切办法，就求大法师父，就相信师父。在同修的家人最后一次向邪恶要人时，被绑架的同修的家人去了六个人。有人说，咋来了这么多人呢？邪恶害怕人多。被绑架同修的弟弟说要找管事的谈，恶人打官腔说套词。同修的弟弟说，你给我闭嘴。恶人说，哎呀，到我这儿来让我闭嘴。家人的弟弟正义凛然，我姐到底怎么了？如果她干啥伤天害理的事了，那我没啥说的。我姐咋的了？你非要和我们家结仇啊？恶人害怕了，告诉家人赶快去找法制科。在大法弟子和家人的全力配合下，制止了恶人对同修的迫害企图。被绑架的同修在拘留所正念也越来越强，找出了漏洞，放下了人心，15天后回到家中。整个营救过程，有同修陪同家人到派出所的，有同修到拘留所看望被绑架同修的，加持同修正念，有上网曝光邪恶迫害的，有近距离发正念的。有的同修晚上上班，每天都和同修家人商量救人的事，而且白天又配合近距离发正念。在那些日子里，经常是大雨瓢泼，同修们都放下了自己家里的事，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在配合过程中，放下自我，不指责，包容同修，不埋怨，不放松，形成了强有力的整体。又一次正邪大战，切身体会到了一正压百邪，转法轮。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